好，大家平安。呀，你农历新年要到了哈，那所以我想大家都忙着啊，但是各位在忙碌当中不要忙乱啊。主这个礼拜给我们的信息很重要啊，跟我们整个也实际信仰生活有关系的啊，活在神的面前。每次我们带出一些单字啊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单字我们是会懂，但是人听了之后呢，那心里对那个单字就有自己的定义。那有些人就想到哦，活在神的面前这什么意思哦，他们就跑到个人的镜前哦，个人镜前呢常常祷告读经，关上门赞美去到什么国家就找祷告山常常就是个人镜前，他很在乎自己跟神之间的那个交感当然这个是好的，但是他们忘了，如果他祷告完之后他忘了察觉他周围的人的需要他们跟他的关系，而且他自己对他们的有一些的职责那责任应该做的事情，他忘了关注这些，那我们就发现不太好。这就是一个人他进到这个个人镜前里面呢，结果呢他反而在实际生活上不太明白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有一些人犯的错尤其我们讲到活在神的面前。那有的人就想到活在神的面前就是主给我很多的责任很多的事物，所以埋头苦干，对工作对家庭对教会等等又一直做。但是慢慢你观察他的时候呢，他的整个的生命生活就变得好像有点像马大一样马大就是很忙乱，为很多的事情思虑愁烦，那在忙当中不懂得以信心靠主，以爱心来对待人，所以结果呢你发现那主的智慧温柔能力不是这么借着他就彰显出来，那我们的属灵人一看的时候呢就知道他很会做事，但是靠血气那有一点就看见了。所以我们问自己，我们偏向哪里？我们偏向个人的金钱还是那处理事务方面的那个？我们人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倾向自己的恩赐好像我祷告有恩赐，我喜欢祷告就倾向那个地方。那有的人是我就很厉害办事，然后这个当中呢在办理很多事物呢忘记与神交通。所以我们人常常犯的错误就是一句话来讲，不懂得遵行神的旨意就偏向自己能的自己会的自己厉害的那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一种偏差来的。那如果我很厉害做事那同时你一定要记得那个做事的能力智慧要从哪里来，所以要怎么靠主。那自己有时候呢在很忙的时候我一定要花时间与神交通好像牧师常常预备讲章常常要讲到这个当中呢要刻意花时间与主亲近的，那不然很多时候呢这变成在人面前的服侍，那对自己没有益处了那有些人就很喜欢祷告呢，那一定要跟自己说祷告是没有错的但是祷告之后你有生活，所以你的祷告之后的实际化我要做什么家里要做什么，孩子要怎么照顾关注他，有老父母的要照顾甚至包括有些家人的一些我们很多当中是妇女的在家孩子的这些配偶的需要他们吃的喝的健康的这些都要关注的东西那这些都忽略的话呢，那你家人没有信主，你一直在教会这样生活然后参加聚会为中心，那他们会有误解的那其实有时候呢我是看有一些基督徒的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不好跟家人关系不好，其实你好好关注的时候呢你会看见一样的东西，就是在一意孤行有自己的意思 不愿意改。那每次呢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呢，自己要的先，自己觉得对的就是对的，从来没有改，对不对？那家人已经讲很多次了没有做，那就家人慢慢就感觉到你的固执。其实另一句话来讲，就是你没有听从主。有圣经告诉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就慢慢的动怒，不要这么快血气，要懂得听人心灵里面的他所讲的话。这些没有。我跟各位说，有时候以前我的母亲呢真的她还没有甚至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那我可以这样说，人来讲呢真的很善解人意，很好的母亲。我们儿子都喜欢就是靠近母亲了，但有些母亲我们不太喜欢靠近，哇就天天不喜欢讲的话他就天天讲那个东西。这样的母亲以后他娶了媳妇之后呢，你看他跟媳妇就有问题的。我跟你们说，那有一些我母亲，就以前我们从小哎呀母亲照顾我们每次他一煮饭我们不喜欢吃这个东西就这样，对不对？那我们有一个脸色这样好像有点埋怨的时候呢母亲马上就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西餐他就有时候就煮一个西餐给我们吃我们就很开心。其实是好像儿子就感觉到哎呀母亲有听到我们的埋怨，对不对我们就懂，就这样很简单的东西呢，孩子就会感觉到这母亲有善解人意。那每天吃西餐嘛也不可以，对不对？那有时候又煮回他那健康餐这样呢，然后就跟我们说为什么你不能每次吃你们要吃的这些炸的什么的，要这个什么东西很重要，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都长得很高头大马的，就健康饮食方面有照顾有关注。其实这些东西啊，是我们以为这是很正常的东西其实你蒙恩之后你更是要关注。其实但是呢，这个关注是怎么靠主活出来的事情。那孩子慢慢长大了有时想回去你所做的东西呢，他就知道其实你做的每一样东西都合一都是叫他得益处。那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不会 appreciate， 不是这么会跟你感激你，但是他到一个年龄之后他有工作有家庭的，他就想回你所做的那个东西呢，他就放在心里面，成为他的人生的一个教训。你们明白吗？所以呢，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满满的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自我，对不对？那每一个人的自我，每一个人的我都不一样但是圣经已经有原则，在整个的生活的教导里面就给我们一些原则，然后教我们信徒活在他的面前，然后怎样跟群人跟我们周围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好像把光照在他们面前，教他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有天上的父所以我们活在神面前的事情不是这么抽象的，因为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从我们的里面，对不对？生命的内饰一直走到生活的现场，主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今天我们你实际的来看一下圣经把福音讲明之后呢，所给我们的生活教导。我们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五章，各位看第五章呢第二十节20-21节我们看，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这是向父神的感谢，对不对？然后下面那句话，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各位，这两句话呢是包括了一切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我们对神的感恩跟我们对人的那个顺服尊敬是真比的如果一个人他对神基督徒你对神抱怨不感恩，你下面看你对人就是为什么要听你的，每次跟家人都是这样，对父母也是为什么要听你的，对配偶也是指指点点什么都要讲，那个就是你不谦顺的心，对不对？彼此顺服彼此尊重的那个没有，是从哪里？从你对神的感，你神给你的不能感恩什么都觉得不好， 自动的，那个反射出来的就是你对上帝的形象所造的那个人，尤其是在你周围的人呢，你不会顺服的，你会多看到他们的错，你跟同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看他们的错比较多，那其实跟人啊，很多时候呢，我们讲，当然人的意见跟我的意见有时不一样，但是你跟人彼此顺服的时候呢，有商有量。讲话的时候呢，应该要怎样，我们怎样探讨这样的东西呢？我懒得跟你讲了，这种态度本身呢，你看那个人，你知道，其实他跟神的关系是没有感恩的。这个是神是看不见的，但是他用他的道来显明我有没有在一个人的心中居住，有没有跟他同在。从他对我的感恩，那个是人看不见的，反射在他跟人的关系里面去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的大前提在这边。所以呢，圣经这个是先讲这一块，然后下面呢就走到一些比较独特性的关系。那先是什么？先是夫妇关系。所以我们从这个21节之后，我们看22节，马上讲到夫妇关系。夫妇关系就讲什么？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阿们。各位有没有主？有没有丈夫？都有，对吗？都有。所以我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尊敬丈夫，是发自什么？自己顺服主的心。那你顺服主，也不能说我顺服主不顺服丈夫，对不对？那叫，当然我们都知道了要顺服丈夫，那但是是从顺服主来。那丈夫如果叫你说不要做崇拜，不要受洗，拜偶像，不用讲的，不能顺服丈夫的，对不对？那其他的，那但是丈夫其他的要求呢要听，那如果觉得有一些事情呢像不合理或者不靠谱，那要商量，总是要这样，要表示一个尊敬。那丈夫讲很多次，你一直不听，一直不听，你就发现了，慢慢丈夫就不想跟你多讲话，心里面有一种气，你做妻子从来没有尊重，从来没有把我当作头，这种气，有时候没有用话表达出来，就收在心里面很久啊。所以有些妻子看起来很温柔，里面很固执，有一些东西像是不听的，就是这样的哈，你会知道的，这个是。你看了圣经之后就反射出来。那丈夫为什么不跟我讲话，你每次这样你看这边就知道了，这边很清楚讲那个原则在那个。那丈夫呢怎样？第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各位这里有没有基督？有没有妻子？弟兄们有，对不对？那不但有什么，主还将他爱教会的心，为教会舍己的心写出来，叫你以这样的心来爱妻子，为他舍己。那很多丈夫呢，就每次读到这个的，OK， 我要爱我的妻子了啊，那准备要爱妻子了啊，爱妻子啊，不是怕妻子，你怕妻子不对的啊。所以人家讲你怕老婆的，其实怕我不是爱老婆的，因为怕他唠唠叨叨啊，做给他那个。这样的感情是其实不好的，你们习惯那种不要吵架怕事，不要，不能的。你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怎么能够事情这样 sweep under the carpet， 不要讲算了，不能这样的。有孩子的事，有金钱的事，什么的事，很多东西有讲，对不对？那讲了之后呢，自己要祷告，要怎样顺服，要适应彼此，对不对？那另外也有丈夫的，爱妻子了，哎呀，对他服服帖帖，天天买花给他，就做这些东西了，所以很厉害的。慢慢的，你发现了，你买多少花他都没有满足了。为什么？因为当丈夫爱妻子的时候，这一块很长。如果你去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像基督爱教会，爱他为他舍己，对不对？也用什么？用上帝的道把他洗净，叫他成为圣洁，有没有？所以。基督徒丈夫呢要属灵的理由就在这边，你要懂神的话，然后自己有跟神有关系之后呢， 用你跟神的关系，你祷告之后的从神得着的指示，要引导妻，影响妻子，甚至有时候纠正妻子，你不要做这个东西呢，就是天天对他服服帖帖呵护他，久了你发现他不会更爱你的，他反而更多的私欲，更多自己的想法啊，慢慢就在家里变成慈禧了。 你会发现，所以妻子是要被带领的，就身体他怎么顺服那个头的时候呢，他像女人。所以呢，有时候呢，你说是怪那个妻子，因为你自己又没有带领他，你自己又不讲，哎呀不要吵架了，那不要讲。所以呢，这个很难讲，这个要讲的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去讲丈夫，丈夫讲妻子了，你讲妻子，我的丈夫了没有带领我，讲来讲去。所以自己读圣经，全部的生活教导里面就在这个地方，都是活在神的面前。你没有神的道，你不可能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活在神的面前，对不对？是透过你信从了主的道，就知道他的美意，然后求问他，活在他的面前，对不对？那你做的对的时候，神向你扬脸，对不对？这个意思的。所以我们不要很抽象的那种跑到很神秘的怎么活在神的面前啊，讲方言就是生活在面前，不是这些东西啊。而且你无论怎样讲方言的，你这些东西你不纠正过来，不被真理的道洗净，那个关系都不会好起来的啊。愿主帮助我们啊，我们懂怎么活在神的。所以神的道啊，为什么你要读？你要很严谨的读。然后我们再看有另外一个例子啊，那我们都有孩子，对不对？大多数的人有孩子的时候呢，你或者你没有孩子，你有父母，所以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圣经也这样讲，第六章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你没有发现圣经的教导里面的，当他在讲生活教导的时候，他不是在讲一个道德理论，他是在讲一个顺服神的教导。所以讲到对待父母也是怎样，在主里听从父母，不是主外。那在主外听从呢，你只有这个世界的孝道，那个你做完了，那个责任完了，你就没有了。但是你在主里听从的时候，你有更深层的意思，就是你对父母的敬重感恩是来自你对主的敬畏，因为你知道他们是主所赐给你的那个生命的源头。那所以呢，你不会因你父母老了之后呢，你就看不起他们哦，他们没有学问，现在你读到大学了，你什么都懂啊，你会网际网络，你就看不起他们，绝对不会这样的，对不对？那你会知道主把他们放在你的人生里面啊，有带给你这样的祝福，所以你对他们有一个基本的敬重感恩。然后呢，如果父母还没有信的，你就知道了，一定要为着他们的灵魂来祷告的事情，为着他们的救恩。所以你心里对他有爱，有使命，爱他的肉身，爱他的灵魂，这个是我们做孩子。所以呢，父母不管信不信，一直到他们离开世界，要为他们的救恩祷告，向他们传福音的啊。那这一点是我们在主里孝敬父母你当做的。那六章四节，那现在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惹儿女的气都是你自己的气来的，不是主的道来的啊，自己看不开哦，那就是呀，不该讲的就讲，就唠叨埋怨，拿他跟人比较，都是惹他的气，都是你自己的私欲来的。不要这样做，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呢，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教训，不是只有单单你教他礼貌，教他会读书，为什么你要做这些？都是要听从主来做的哈。那他不爱主的话，你说你要做什么？有一些警戒他的话也要讲的哈。他很成功，你说孩子啊，你这么好，这么有钱，这么成功，但是你忘记主，你成功能够到几时，对不对？有时候孩子大了不喜欢听太多，讲久久讲一次就好，适当的时候要讲，不能不讲，对不对？因为你有父母权。只要你还活着，你是90岁了，你的孩子60岁，他还是要听你的，对不对？那起码你90岁的人生的经验，你跟主的关系讲几句的时候呢，人总是会听的。 其实你们不要看这样，我们做牧师的已经很多智慧什么东西，有时候我父母亲讲的有些话呢，就是有影响我一点，对不对？我就会放在心里面啊。就是回家之后就一直想起他们讲的东西，这个就是神已经安放在生你的父母身上的那个权威，那个权柄，对不对？对，你的父母啊，对你很有肯定，对你感到很光荣、很自豪的时候呢，跟你的朋友哇，觉得对你很感到自豪是不一样的那个感觉的，你们明白吗？生你的人很看重你。觉得你真的是他的荣耀的，那是不一样的，跟你老师称赞你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是神已经安放在人的关系里面的事情。那所以活在主面前，有没有这些关系？你圣经把福音讲了，到最后因信称义，一定有因信而活的啊。那我们再看多一个例子哈，那多一个例子呢，就是圣经的生活教导，我就抽出来第五节。现在讲仆人跟主人的事情，那这是这里我们天天有上班做工的人啊，那我们都会知道这种关系，上司跟下属的那个关系，那个有时候呢，那个紧张关系，那个不服从的关系，不公平的关系，常常会出现的。因为这个不是家人关系，比较远一点，但是远一点呢，主教我们怎么更是要活在他的面前。所以记载很多，你们做仆人的第五节，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你们看，各位，一个仆人或者一个员工，他对他的上司、他的老板，这种惧怕战惊的心是对还是不对？啊，我不是说那种。惧怕好像会怕惩罚的，不是，是一种敬畏的心。你们了解我的意思？你对你的上司的有一种敬畏惧怕的心是需要的。我如果做老板，我知道什么时候要裁退一个工人，什么时候，当我讲话的时候呢，他不放在眼里，对不对？我叫他做什么，要做也可以，我喜欢就做，我不喜欢就不做，哇，这样啊，就准备要裁他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这个原则也在里面。你办事效率不好，一个员工办事不效率啊，你教他他愿意听，对不对？他对你有敬畏的心，对不对？惧怕战惊，跟你怎样教他，他是没有把你放在眼里的时候呢，你应该教他另谋高就啊，这是一个原则来的，哦，这是上司跟下属的关系，啊，那然后呢，用诚实的心听从他啊，肉身，那好像什么听从基督。然后第六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拍马屁，像是讨人喜悦的，要像基督的仆人。哎，你做这个人的仆人，也同时要带上这个基督仆人的心，从心里遵行主的旨意。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又在讲，像是做给基督一般，对不对？像是听从基督，又讲到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那然后甘心的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那因为若得个人所行，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所以你们看这里讲什么，像是听从主的，像是遵行神的旨意的，然后第三，都必从主的赏赐。所以我们在人的层面来服侍的事情，有没有得到主的赏赐？有的啊。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就在教会服侍就得神的赏赐。有些人真的在公司一去的时候呢，你会知道的，他是全公司的人都信任他，尊重他，他特别你一看的时候呢，他的为人品德处事待人，不但是关系好，他的关系好不是搞关系啊，他的关系是跟着他对工作的尽责，对整个公司的设想全部连接在，然后为人正直，不搞什么 office politics 这些东西，是久而久之，你看这样的人呢，全公司上下的人都会敬重。这个就是一个但以理约瑟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能够做到这样的人是很少，但是为什么做不到？没有好好读圣经。其实现在的教会整天讲方法， 什么 career advancement 这些东西，其实我跟你们说，我有一天我做 career 什么，我不懂怎么翻译 career advancement， career advancement 怎么翻译啊？什么好像职业什么前景还是什么？圣经从来没有讲 career advancement， 没有什么职业前景。圣经讲神放在你在哪里，那个公司那个老板，他就是好像你的那个地方的主人，对不对？他在你的权柄之上，你要怎么做？那你要另谋高就，那是你也好，你有更好的机会你去。但是呢，一直到你这个公司最后一天做完你的责任了，然后才走。我反正我已经没有新做工了，辞职了啊，随便乱来，这样做啊。你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你不会，因为你的心是不对的，所以你心不对的时候呢，你在公正的神面前啊，你不对的时候，主知道的。然后你到另外一个公司，又有另外一个公司的问题，你们了解吗？这是主跟我们讲的。然后呢，这里说什么？然后你们做主人的啊，现在做老板的和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礼，不要恐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这位主是怎样，并不偏待人，有吗？所以都是有义理，都是行在主前的。你仆人做的不对，神给你做老板做上司的有权柄来惩罚他，但是你做上司的，你做的不对，神有权柄惩罚你，因为他是不偏待人的。所以我们更多的人向你负责的时候啊，比如说你的权柄越大，更多的人向你负责的时候，你要懂得更懂得向神负责。你滥用你的权柄来得到自己的益处呢，神一定会追讨那个罪的。所以我跟你们说，有一些东西在这个世界是有原理的，比如说你有钱，很多钱，这个钱啊，你哇来很开心啊，哇你责任很大嘞啊，你乱用或者该用不用，不该用的用，你就发现有后果。那另外一个就是权柄地位很大的权柄高的位置给你，要怎么用，要为人下面的人要负责，滥用没有责任的用还是怎样，该做的决定不做，这些你要有一个后果就来，你们明白吗？所以呢，这个地上呢有钱地位名誉人的相对的一个权柄给你的时候呢，那个是你要很谨慎的东西哈。这一点，这些原则呢，各位你掌握之后呢，剩下来的就是你怎么祷告来活在神的面前。我用三个来结束，对不对？你要怎么祷告？你祷告的结果呢，第一，你要更诚实的活在神面前，就是你不能欺骗你自己。诚实的意思就是当你自己心里知道，你的良知知道你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你与你的配偶、你的儿女、你的上司下属的关系都不好的，所以诚实是最重要的。诚实，我们现在讲诚实的就是你不欺骗自己的良知，神的道已经向你显明了，那你一意孤行，可能你不愿意，或者你懒惰，或者你觉得很难，你就昧着良心这样生活，那这是主不喜悦的。那所以呢，有些 我可以说，我们可以怪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怪我的丈夫啦，我的妻子啦，这样你不诚实，你没有对神的话诚实，对不对？你明明知道主的道是这样讲，你还是随着你依来的喜悦这样活，就不诚实。第二，你要更什么？第一是什么？你更诚实的活在神面前。第二呢，你要更严谨的活在神面前。严谨，因为神的道呢不是随意，这是神启示的道，大概活。No, follow closely, follow closely, 严谨一点。你自己读了，然后要考究，要思想。好像圣经讲，不要只有坐在人前讨人的喜悦，那要坐在神的面前，要惧怕战惊，对不对？这个什么意思？如果你没有去思想的话，那这样读过了，你不明白那个意思。为什么总是在公司里面跟上司下属都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不到神的话语的能力啊，是因为我们不严谨。祷告就是叫我想起主的道，然后啊，那个地方哦，不是大概对，一般我都没有这样做，我对人对事都是有一点好像对事做事物懒散，对人 人的关系很草率，说话没有尊敬，这种东西哈，老板一找我什么事，有些人就是这样啊，所以对上司这样，已经习惯这样子做的。我跟你说，十年如一日，你在那个位置上是永远一样的。真的，我跟各位说，知道你有一个转变，真的是从神的道而来的，哎，那时候都不一样了哈。有些人是一辈子要换工作的，整天换，对不对？已经这个公司搞到烂泥了啊，然后呢，再换这样做的哈。其实里面的东西没有改变哈，一样的。那所以要严谨。我每次说基督徒呢，严谨 ，follow strictly， follow closely to the word of God， 严谨一点。第三呢，要怎样活在神面前？你读了神的道，要更活泼的活在神面前，活泼啊。我不要用灵活，灵活是 flexible 哦。现在人整天讲灵活，灵活了就不用遵循神的道了，所以灵活这个字不太好。我们用圣经的话，活泼，因为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所以神的话你信了，圣灵是透过那个话语很活泼的感动你，指教你。所以你越活在神的面前，其实你应该是越活泼的，不是死板的啊。那所以人际关系的东西呢，很多要活泼的地方，对不对？人讲一句话，感觉到哦，他的意思，哦，他已经有一点成见了，还是什么，有很主观的看法了。你要怎么样应对人？所以呢，你心中的主会指教你的。我每次说，一个很活泼的人啊，他的耳朵是很大的，他懂得听，他懂得看，眼睛很大，看局势，看世面。判的时候不是很主观一样东西，一件事情发生后面有十个理由，你要看得很全面啊。你要辅导人，你辅导夫妇啊，这个太太整天 complain 丈夫，你就觉得啊，丈夫这样，丈夫又来 complain 太太，你又来这样，到底谁对谁错，对不对？所以你没有这样很活泼的，有受圣灵的引导来看来听的时候呢，你就搞得你自己满头雾水，很多时候。那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这三样是什么啊？你懂了神的话语的原则，就剩下来的功夫就是祷告。祷告的结果叫你什么？更诚实的活在神面前，更严谨的活在神面前，更活泼的活在神面前。愿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这个短讲来指教我们众人，尤其是在我们基督徒的整个的生活。你给我们的生活教导，我们的职责里面，主，我们当怎么行？主，这是你的话语，已经很清楚向我们写明的事。愿主指教我们。在每一次我们领受你的道，我们相信，主，你向人启示的道，是一定会向我们的心灵发射光芒。所以在我们心中那个黑暗的那个地方会光照。我们无知的地方会指教，主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这群蒙恩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周间这样的来聚会，都是蒙恩的爱主的。只有主在我们就有根有基的学习主的道上，主添加你的恩惠。那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